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是到了腓立比书第四章，讲第一节到第九节。而其实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们在第三章就讲到了，保罗好像话已经讲完了，因为在那里他已经提到弟兄们还有未了的话。但是这里到了第四章第七节又说弟兄们还有未尽的话，所以这回他真的要讲完了。那么从第九节以后第十节这一段是加上他一个很重要个人的问安，虽然如此在这个人问安中间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讲到教会中间金钱的来往受受的问题。这段经文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基督徒对于钱财的观念，怎么样应当善用我们的钱财。并且保罗这里所讲的话有一句非常重要的，我的神必照他丰盛的荣耀，不是使我充足，使你们一切所需用在基督耶稣里都充足。保罗一句很伟大的话，他个人经历神的供应，但是这一段成为神儿女的教导。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讲这段经文。那今天呢，我们看腓立比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读经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有问题啊？我就是问题很多，所以到后来不能不去读圣经了，因为问题太多需要在读面前思考。那我不晓得你们在这段经文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今天这几节里面读到什么问题，也许个人问题都不一样。我读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说很稀奇啊，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到两个姊妹尤阿爹和寻都基，说要这两个姊妹在主里面同心，在这里他才暗示有一点问题，教会有一点问题。因为我们说腓立比教会整本书信保罗写的时候都带着喜乐，而且上次我说过有九个或者十个理由叫保罗喜乐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回去有没有看他，有没有看圣经，为什么保罗喜乐，有没有？上个礼拜我很快的好像开机关枪一样巴拉巴拉都讲完了为什么保罗喜乐的原因。有多少人回去查了圣经告诉我我讲的对不对啊？牧师讲的对不对？保罗喜乐，有没有人查圣经？那你们要记得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这个在那里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路加记载的，这里的人咸于什么？比利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为什么？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还是不是。那我想我们大概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吧，不是天天查考。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听完道以后回去再读圣经。为什么？一方面是看看我讲错了没有，第二方面要看看到底神的话对你有没有作用。你不要以为传道人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不去查考你也不知道他讲的错在哪里，是吗？你不去查考你也不知道他讲的对的在哪里。所以对你来讲，牧师讲的好不好？好好好。讲的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都不是真理的问题。你要知道是你到底怎么说。侍奉组织人在这里传讲信息，到底是不是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如果你们不查验，有一天有人随便来讲，你们也听了都以为是对的，这个不可以。所以一定要回去再查考圣经。我希望你们能做到每一次聚完会以后至少把圣经拿来重新看一遍我不是责备，是希望弟兄姊妹们精益求精，好好的真正的要明白神的话，必须自己花功夫，别人讲的都不算数圣经要把它内化变成我们自己的生命，那就在乎我们自己下功夫。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再讲的信息有问题，什么问题？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第四章快要讲完了再重新提两个问题，两个姊妹，这两个姊妹名字都写下来了，寻都基、尤阿爹跟寻都基。这里你注意到有三件事情保罗提出来，第一个他一直在提喜乐，对不对？第二个他在这里才提出来，明显的好像有一个同心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前面几章圣经里面保罗一直在说他们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在灵里面第二章讲到团契的时候他们同有一个心智，对吗？也要叫我们去学习听去明白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以基督耶稣心为心，讲了很多次，怎么这里又提出来一些问题呢？然后你又注意到 他又劝有阿爹和寻都基的问题，劝在你们中间和我同父一轭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里的情形，这个情形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有实在非常深刻的一个关切，而他也知道他们教会所发生的情形。为什么前面不提同心，到后来这里提出同心的问题，保罗是不是忘记了？我想不是。那我们怎么正确的理解这段所说的话是什么样情况呢？有两个可能的问题，一个是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这是一个不至于影响整个教会的问题，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的话，保罗也不会提出来。我相信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说，虽然在当时可能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保罗的眼光，保罗的灵里面觉得很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说一个带领教会领导的人需要能够防微杜渐，能够从小的地方看见教会可能的难处，而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就先消弭它。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常常说保健胜于治疗，对不对？保健胜于治疗，还没有产生问题以前，一个有眼光的人，有经验的人，一个从神那里领受职分的人，应当知道问题在哪里，可能在哪里，而产生一种必要的解决的问题方法。这个才是真正的治理教会，防患于未然，而是教会能够不断的正确的朝着一个方向往前。腓立比书已经叫我们看见，保罗也叫我们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面追求，叫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并且以基督当作我们的标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之跑，要得着神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奖赏，要得着那个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可以晓得保罗写到最后这封书信快完的时候，他的确有一些心里的话还是要对当地的教会说。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他一个喜乐的原因啊，我刚刚才讲过，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了好几个，可能有九个，可能有十个原因。这个原因讲的跟其他的原因不大一样，也可以说这里的提的原因是一切原因的总和。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提到的不再是一件事情、两件事情，而是说你们是我的喜乐。保罗说：“我是亲爱啊，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人的原因叫保罗喜乐，这个教会做了很多对的事情，但是这不是最完全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些人对了。当保罗在这里做的事情，建立教会的时候，把人建立起来了，这是保罗喜乐的原因，不是做了很多的事工，有几千几百人得救，不是那一个，而是他们靠主站立得住。所以这里保罗用的几个字是非常精彩的，他说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弟兄，你就看见这里保罗的话跟这个教会的关系，灵里的关系，虽然人不在那里，他的心思意念常常放在他们身上，是他所想念的，是他觉得最亲爱的。保罗很少很少对其他教会人这样说，因为腓立比这个教会真正是领受保罗的信息，而且因着他的带领和教导继续不断的往前增长。那一天我去参加一个牧师的联合的祷告会，他们要我分享几句话，我就说最近我在教会里面讲腓立比书很得的激励。我说你看像保罗这样的伟大的神的仆人，这个使徒，他一连列举了八九个十个原因，你仔细看看这个十个原因叫保罗喜乐，若是有一两个临到传道人身上，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真的。所以我说你们要去读圣经，要知道一个传道人心是怎么样，什么叫他喜乐。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巴不得每一个传道人他所服侍的教会都能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这种关系不是一种肉体上的或者说很肤浅的，而是在灵里面深厚的一种关系，一种生命的关联，一种因着神话语产生的执事，而执事被接纳、被学习、被经历、被传扬出来。 换句话说，保罗因为腓立比教会能够接纳他的信息，而在灵里面有直接的反应，成长起来，他觉得这是他的喜乐。又加上一句，是我的冠冕。你知道保罗前面讲的冠冕，所以这里不会有其他的意思。他说什么？我要得着基督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用冠冕两字，所以他所说的将来的荣耀，将来的奖赏，不一定是一冠冕，黄金做的冠冕，不一定那一个，但是用这个说出来，一种最高的荣誉是什么？保罗的荣誉不是个人的成就，而是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所结的果子，在教会里面因着人被建立而产生的果效。保罗不一定注意人数，但是很注重每一个神的儿女是不是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得稳。保罗的工作是什么？保罗的成果，保罗的冠冕是什么？就是他在腓立比教会所做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不是为了保罗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神儿女属灵生命的成长。今天在教会里面，我巴不得每一个传道人都能讲这样的话，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工作，是为了你的益处，为了你们的益处，为了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益处。为什么要请人家聚会啊？不是下个礼拜哦，我们突破多少人大关了，不是这个，不是为了有多少人来可以有多少奉献，不是的。我们人人都会算数学啊，人多奉献一定增加，财力一定增加，一定将来可以建更大的会所，这些不在保罗心里面。保罗心里面看重说人怎么样，不仅来聚会，心在哪里，听进去了没有，能不能明白，是不是神的话语改变他的生命，而且不仅改变他的生命，影响他周围所有的人。所以才会说我们的学习的，我们所听见的要去行才行，要表现出来。这是保罗所引以为他自己工作的成果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奖赏的原因。他说在主里面你们站立得稳。最终给传道人试验，就是当各种压力难处打击来的时候，神的儿女是不是能站立得住。这个教会不是没有受过打击，感谢主，有一些人站住了，不是所有人都站住，但有很多的人站住了。我不是为着过去来悲伤，而是为此来勉励前面。如果再有一个打击来到，不晓得什么打击，弟兄姊妹是不是站立得住？这是考验侍奉主的人是不是尽了他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的ministry，真正的侍奉绝对不是利己的，真正的侍奉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而得着益处的对象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传道人需要有这样的分辨，神的儿女不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分辨传道人，要为此感谢神，从神那里领受，因为所有一切的真理，一切的教导是对着每一个人，使他生命改变。建立人远远超过建立工作，因为人不容易建立，要叫他的生命慢慢改变。不说别的，生命的改变，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些事情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结果，最终使我们的生命改变。一个人生命改变一定影响别人。恩赐，很多人有恩赐，能力，很多人有能力，智慧，很多人有智慧，唯独最难改变的是他生命的本质，成为喜乐的人，成为和平的人。你知道我们叫的团契什么名字啊？仁爱、喜乐、和平啊，将来还有信实团契、温柔团契。谁要做温柔团契？我想的担子很重，对不对？我们人都不大温柔，你先别叫我温柔，我不大温柔的。但是感谢主，在牧养的过程中间，保罗说我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怎么说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求的是生命的改变。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不仅救我们脱离罪，不仅救我们脱离死亡，是叫我们生命改变。我今年66岁，快要67了，还有不少的多少年可以改变我的生命。不要以为自己年纪大了，神不能再改变我的生命，我们还没有定型，还可以被改变，因为圣灵的能力还要改变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受改变，那改变的年日就越来越少。要为这个在主的面前深深的求主怜悯，这个才是基督徒正常态度，生命的改变。那保罗说，你们如果站立得住，我就欢喜了， 你们靠主站立得住，在主里面站稳了。他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保罗先讲的这个话，再提底下那两个姊妹的问题，我认为他非常有智慧。你知道中文的圣经也好，英文圣经也好，把它分成一段一段，原文没有分的。保罗就是讲到这件事情以后再提这两个姊妹，所以我说这两个姊妹可能他们的问题是隐藏的，但是保罗知道。这两个姊妹，一个叫寻都基基，一个叫有阿爹，不晓得为什么，你去查任何的解经书都查不出理由来，因为保罗带了两个名字以后就没有解释。我想腓立比教会当地的人一定知道他们中间出了问题，那不是我们的责任，也不是我们关切的，不是我们解经要知道的。但是请问教会里面是不是有些弟兄姊妹不同心？一定有。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有像有阿爹、有寻都基这样人，他们还跟保罗一起同工过？保罗说这些人是跟我争，他说要在，他说他们在曾经在福音上与我一同劳苦，也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人，并且知道保罗是为传福音设立的，所以跟他同工。但是仍然出了问题。那么弟兄姊妹，我认为保罗真有智慧，因为其实他已经把解决难处的方法前面在腓立比书已经讲了。弟兄姊妹们，当教会神的儿女中间有难处不同心的时候，怎么解决？最要紧的是什么？因为保罗在前面讲了，怎么样才能够同心？怎么样才能同心？不是靠我们人的劝勉，而是因为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告诉各位，不能同心就表示你的幼稚，当两个人不能同心的时候，表示两个人都不够成熟。为什么？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是什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们，不是说耶稣不知道有些人很多问题，但是当我们能够进到耶稣的心中的时候，当我们能以他的心为我们的心的时候，你的度量被扩大。耶稣为什么能够包容这么大的人，这么多的人？因为他的度量大，他可以接受别人。当人跟人不一样的时候，并不出问题，而是两个人都坚持自己意见的时候，一定要出问题。怎么样能够同心？就是我能够包纳别人，能够包容。感谢主，若是有一个人能够包容，就不会有问题。包容不是姑息，但是包容是绝对的了解，绝对的理解，而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中间仍然同心的工作。教会不可能找到两个人都一样心，同心的人，就是连夫妻中间有时候也不能同心。但是会不会影响教会的侍奉呢？不应当。怎么解决？不是你去劝勉，而是我们生命都长大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都有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跟我姐姐是打架长大的，我跟我弟弟也是打架长大的，因为我夹在中间，两边都爱打。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慢慢成熟的时候，不再打了。不打怎么办？吵架，吵也可以。啊，你知道我的姐姐是话语是非常锋利的，我跟她吵架总吵不过。等到有一天长大了，我越来越欣赏我的姐姐。为什么？不是因为她改变或者怎么样，可能她也改变，而是因为我成熟了。我知道欣赏别人长处，而不是跟她争执。我知道她意见跟我不一样，不用吵，个人意见不同没有关系。当我们成熟的时候，我们能够接纳别人。你不要为了真理的缘故跟人打架，为了真理的缘故要包容对方，因为真理永远能够容纳错误。你不要听错了啊，不是错误容纳真理，真理一定能够包容错误。为什么？他知道他是错的，所以不在乎，不需要争个据理力争。有些人弄错了，以为一定要据理力争才能保持教会的圣洁，你弄错了，那是指的教训的问题，指的 doctrine 的问题。但是人跟人中间总不会一样看法，你要包容。当你能包容的时候，真理在这边，你不要怕，因为除了你之外，圣灵是最能包容的。他没有把所有一切不相信人都赶出去， 或者一些错误人都杀掉，没有包容。为什么？爱是凡事忍耐。当你能够接纳别人的时候，你才有机会改变他。当你不肯接纳别人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改变别人。圣灵不先接纳我们的软弱，哪里谈得到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不要弄错了，你的成长和成熟不是表现在你对真理越来越执着，而是你对于真理越来越了解，所以你越来越柔软，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肯服侍别人。他有千百个不对的地方，如果你爱他，接纳他，包容他，服侍他，看他生命能不能成长。请问哪一个父母亲每一次都要跟孩子讲辩论的？你孩子长大了，从小你是把他怎么带大的？你还不是包容他？他不懂事嘛。当然你在教会里千万不要说那个弟兄不懂事所以我包容他，那又完了，那又完了，又是吵架的原因了，对不对？谁说我不懂事的？我比你还懂事呢，那不得了。但是真理就是这样，因为他软弱，他不明白，所以你要包容他。包容到一个地步，你都不讲他软弱，有一天你的生命影响他，改变他，他说哦呦，这个姊妹原来这么样宽容我啊。在我 mentoring class 我讲过一个故事，很多人你们看我写的知道，我的年长弟兄黄小石真是包容我，一直到了多少年之后他才讲出来，从前我在茶几班里面跟他捣多少乱，你们记得吧？他没有讲一句话，每次见到我都是笑眯眯的。一直到后来我信主了，侍奉主了，有一次回到圣路易教会请他来讲道，他才当众谢谢那个教会，因为我在那里得救了。在这个以前我在查经班里面造了好多麻烦，他都没有讲一句话。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包容。如果我们不懂这个事情，属灵生命不长进，永远教会的问题不能解决的。当你要包容的时候，你是以基督为心，以基督为你的中心，所以十字架的工作就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不是讲过吗？你要经历复活的大能，头一步是要让你自己肯死。当你接受十字架，当你接受一个在你身上造成难处的人的时候，你自然接受了十字架在你身上工作，你愿意死，你就会复活。永远保留自己，死不了，我死也要争到底，是不是？好人说我死也要争到底，你就没有十字架。你说我死了吧，不争了，复活的生命从你出来。我说的对不对？你们想想看自己的问题，或者过去发生的问题，如果那时候我少说一句话也许就好了。为什么？你不肯不说嘛，你不说会死吗？会难过吗？你真的不说你就死了，一死就好了，就复活了，明白吗？夫妻俩吵架谁要讲最后一句话？不死的人讲最后一句话，肯死的人就不说最后一句话，就先死，死给他看，结果你就赢了。因为什么？当你肯死的时候，复活的能力从你身上出来了，所以能够同心。所以其实保罗在这边已经讲了一些基本的原则，每一个人若是肯遵行都好了。但是呢，保罗又说了，你这与我真实，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很稀奇，我又想了，这是谁呀？腓立比书写给谁的呢？你再看前面这本书写给谁的，第一章第一节什么？腓立比书说，回头看，现在看不要紧，我不说你不可以回头看的。写什么？写给谁的？写给谁的？诸位什么？监督什么？诸位什么？执事。前面说什么？圣徒。在腓立比的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所以保罗的分析说，你这真实与我同父一轭的是谁？可能是腓立比的长老。很稀奇，这里用的是单数。那难就难在这里可以翻单数，可以翻多数。到底他是指你们呢，还是你呢？不清楚。但是我心里相信腓立比不是一个长老，可能几位监督。所以保罗这封信写到他们手里的时候，叫他们做一件事情，要帮助这两个女人能够同心。怎么帮助？也不是用肉体的方法，把他们牵到家里来请吃一顿便饭啊， 杯酒释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帮助要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守望，要为着他们的软弱帮助他们，在他们的软弱上面补上他们的缺，这是真正的帮助。但这里一个重要原因，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他的团队，有名有姓。这里提到三个名字，有阿爹、寻读机，还有什么格里面。这个格里面读圣经，你就查了半天到底是谁，是不是早期基督教里面教父中间一个，大概都不是，只可能很可能只是腓立比教会一些人而已。但是无论多大多小的教会都有一个团队，保罗非常珍惜这个团队，不愿意他们中间出问题。这个团队的建立起来需要有人肯背十字架，需要有人肯做别人的担当。你知道怎么会粘得起来呀？几个人粘在一起怎么会粘在一起的啊？ Grace， 你要把几样东西放在一起，怎么做法，怎么弄法，怎么样可以把人东西团在一起啊？啊，用胶是不是啊？很好，现代保罗说那个不有胶水，但是要有粘合的东西。请问胶水做什么的？啊，粘着干什么的？你要把硬的东西、软的东西放在一起啊，有一些 cushion， 对不对？我跟你讲，每个团队里面都需要有一些 cushion。什么叫 cushion？ 中文怎么说法？我都不晓得了。但做 cushion 的人怎么两面受敌啊？两面为难，对不对？他两面都是硬的，他是软的，好不好办？你可不可以做那个软人，给人打一顿呢？啊，给人挤扁了，会不会？肯不肯？我告诉你，一个团队要是能粘合，一定有人肯做 cushion， 肯被压，肯被打，肯那个挤的要死，两面为难，左也不好讲话，右好不会讲话，一定要把神的儿女把大家联合在一起，同在主里同心。真正的领袖知道怎么样带领一个团队，因为他肯背十字架。一个不肯背十字架的人，我讲的最简单，很多背黑锅就叫做十字架，是别人的错，你代人受过，这个叫十字架。因为你要做领袖，你一定要这样子，肯接受别人的错误，而且不揭发别人错误，你就承担了，这个叫概括承担。我学会一句话啊，台湾的政治家说，我概括承担，什么都没有承担。但是真正的承担是责任的承担。一个团队工作做得好的时候，都不要争先恐后，谁做的好事，谁的功劳，不要讲。等到出了难处，不要快逃。第一个，我承认是我的错误。所有的错误都是领袖的错误，这才真正领袖。一个领袖肯承认错误都是我的担当，我做了，我用错了人，我做错了决定，我做错的事情是我的责任，这个才是真正领袖。不要说哎，这是我做的，什么万岁万岁，不要这种事情。真正的领袖是肯承担责任的，这才有团队。真正有人肯承担领袖，团队才可以成立，才可以合得起来。保罗非常珍惜他的团队，所以跟他们讲说，你们同负一轭。什么叫做轭？轭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要帮助这两个女人，没有说责备这两个女人哈，不要弄错了。腓立比教会长老好，把他们两个叫来骂一顿，是不是这样？完了，本来没有那么大的事情，一骂之后问题更难了。保罗说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保罗相信在腓立比的监督执事有这样的担当，肯做这样的事。提出一个原因，他提到这许多的团队，还有以后前面提到的提摩太、以巴弗提、格利勉、尤阿爹、寻德基，还有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这里保罗用的是叫做同工，还有我的其他同工。中文翻译好像动词一样，其实在原文是个名词，和我一同工作的人。保罗底下加了一句话，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弟兄姊妹们，生命册这个字，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只有两次提起，知道哪两次吧？知不知道哪两次？生命册在哪里提起的？只有两次。啊？一次是什么？另外一次你们一定知道，是什么？启示录。其他的就是只有腓立比书提起。 生命册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保罗说，这些人与我同工，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保罗非常珍惜他的同工，没有一个是他的敌人。这是一个领袖的态度，领袖的担当，领袖的度量。巴不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同工的人都知道珍惜他的同伴。有人问我，昨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昨天我们上课讲到这个教会的管理，李牧师问说，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在一起侍奉的？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有侍奉的？你们知不知道啊？施凯先点头，因为他在圣公坛负责。其他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教会有侍奉？你不要讲啊。 OK， 看看有没有50个人，举手。你在教会里头有侍奉，请举手，不管大小侍奉，高一点，举手高一点，我看不见。来，都举手。只有这么一点，哪里有50个人？凯先，你数数看。再来一次，所有在教会里有侍奉的举手。你哪怕在厨房里 做过一次饭也算。那你数数看有多少人啊？你自己知道。那很糟糕的，很多人的名字在侍奉单上面的不侍奉啊，在生命册上没有侍奉，有没有挂名的？不要。你真正要进入侍奉，我告诉你，上个礼拜我在英文聚会讲到，我说一个人得救是目的是什么？我们信主，主耶稣救我们得救，神呼召我们从世界里面出来做什么？做什么啊？做什么？我已经给你们暗示那么强，你们不回答什么？什么啊？经文在哪里？现在要问你经文了，哪一节经文告诉我这个啊？不是了，你不要什么都腓立比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呼召他们，对摩西讲什么？你们从埃及出来以后要干什么？啊？杰米回答，在哪里？在西乃山上面。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去，以色列百姓知不知道？请问知不知道？摩西把这话传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了没有？他们对法老怎么说？他们知不知道这答案？因为为什么要离开埃及？因为我们要侍奉神，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换句话说，第一代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人人都知道救恩的目的是什么，让我能够自由的侍奉神。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出毛病以及后来他们不肯侍奉神，去侍奉偶像，神借着先知的话警告他们，以后他们明知故犯，把他们踢出去，像皮球一样在万国中间，要他们知道你们侍奉偶像跟侍奉神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今天美国的社会正在走向反对基督教的路，你不知道觉不觉得？我1960年代来到这里，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基督教的国家，现在我不敢这样说，而且基督徒受很多限制。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要反抗政府啊？不必，我们仍然要为着在上的君王祷告。为什么？使我们可以平安无事度日，这是保罗的教导。要知道保罗所侍奉神的年代正是基督教最艰难的时代，但是我们仍然要侍奉神，因为神能够改变人。要叫我们知道侍奉神跟侍奉偶像什么不一样，要我们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的话每一句话背后，他生命的经历跟当时的环境都有极大的关系。我们今天在一起侍奉，保罗所做一切工作，保罗的工作建立人，个个成为侍奉神的人。我希望我们教会有一天80%的人都在侍奉，剩下20%的人呢，不是不侍奉，在学习怎么侍奉。我不能讲人数，我只能讲比例。当我们真正懂得侍奉是我们权利的时候，我们甘心乐意侍奉。侍奉神有喜乐，大喜乐。你不侍奉，你失去很多祝福。 我希望我们教会真的所有人都起来侍奉。当我们各尽其职，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各尽其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的儿女每一个都起来站立侍奉，每一个人都读圣经，每一个人都讲圣经，每一个人都教导圣经，每一个人都活出圣经的榜样，教会一定兴旺。而且不断的有人进来，他们就学习一个榜样。我们进来得救的目的不是为了我的好处，是我的生命改变了，我要服侍神，这是教会的目的。我不知道这样讲下礼拜是不是大家都不来聚会了，不在乎，你不来聚会自然有人补上。如果我们所讲的真理，圣灵要在你的心里做工，让你觉得说我应该侍奉神。我没有叫你全时间服侍神，因为那是特别的护照，但是我一直说每一个人基督徒都应当知道他的使命是侍奉神。怎么侍奉？求神带领你，大事小事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侍奉神，因为我的心归向神。刚才一开始我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要使他得到救恩。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没有改变，神的心意不会改变。我们不是做一个享受安逸的基督徒，而是做一个爱主侍奉神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蒙他拯救，因着这个缘故，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为了要叫他们侍奉神。保罗的工作是什么？保罗的工作是建立人。那从腓立比书你看，因为前几章已经讲到他怎么建立人，你读到一章十六节说他传福音给他们，到了一章二十五节他栽培他们，到了一章二十七节他成全他们。所以保罗的工作腓立比人知道。然后保罗怎么说？五节四节到六四节到七节，上个礼拜我们讲的经文，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然后呢凡事祷告。弟兄姊妹们，保罗在神的儿女身上所做的工作，不仅教导他们，不仅建立他们，不仅讲给他们听，要他们自己去祷告，凡事祷告。教会里面不同心怎么办？祷告。上个礼拜我们讲祷告，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留心来参加祷告聚会。我知道有些实际的困难，有些人坐得远，那我们有补救的办法，就是借着电邮把当天祷告的资料给你们，在家里祷告。但是在一起祷告跟单独祷告是不一样。凡是来过祷告聚会都能见证，在祷告聚会里面有喜乐，祷告聚会里面有生命，圣灵做工，而且我们听见圣灵的工作在个人心里面，我们被感动。上个礼拜我们请求每个弟兄姊妹们自由把灵里面的感觉分享出来，祷告出来。我相信上个礼拜聚会弟兄姊妹很多人得到帮助。为什么经常来祷告聚会？因为祷告聚会有趣嘛。一个没有趣的事情谁都不愿意做，祷告聚会怎么没有趣？你听见圣灵在做工，这个弟兄姊妹也有那么多负担为别人祷告，你知道他的心在主的身上，你怎么不受激励？当有人提出来祷告负担的时候，我们同心祷告，提出来的人觉得说，哎呀，这么多人响应，虽然这些人都不认识，但他们肯为他们祷告，自然不一样。祷告聚会是真正教会的复兴的源头，不是人数外面的增加，而是背后有多少人祷告。我绝对相信这样的事情。求主怜悯使我们肯做一个祷告的人。怎么样改变教会的问题？不是靠讲道，靠祷告。道是要讲的，但是讲完道不祷告一点用都没有。我可以告诉各位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我是讲道的人，我不认为我的讲道能影响你，除非你去祷告。你听见了神的话语，你不接受，讲完了就走了，对我也没用处，对谁都没有用处。你必须去祷告，因为祷告使你生命改变。保罗说你要凡事祷告，我就不多讲了，不然又讲上个礼拜信息。最后保罗勉励，第八第九节里面勉励，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当初准备信息以为讲得完，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你们看第八节，第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保罗一连举了一大串，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讲了这么多，提出两个字，思念。然后呢，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他记住两个字，行，一个字，行，前面是思念，后面是行动。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从思念变成行动，但是在行动之前先要思念。我们的思想需要被训练。什么叫思念？有人告诉我，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思想。你在那边去想是最累的事情，不是做事。有一个姊妹讲得很好，做事累不死人，做事永远累不死人，但是思想是最辛苦的事情。我想讲这个话，大概是个哲学家，他自己以为他很辛苦，是不是啊？各位是不是这样？思想的确很累人，因为你需要知道每一件事情它的根源如何，它的发展如何，它的结局如何，当中的过程是什么。一个做计划的人是相当辛苦的。但是这里的讲的情形最基本的，神先改变我们的思想。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我告诉各位，保罗又说了，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天上是怎么思念的？天上是怎么思念的？我告诉各位，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天上事都不知道从何思念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希伯来书里面写，希伯来书是说要思想耶稣。天这么大，你怎么思想？天这么高，你怎么思想？作诗人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说什么？天如何高过地，神的思想意念如何高过我们？那我们怎么思想？所以神把耶稣基督带到我们的面前，你思想耶稣，一定叫你得的力量。弟兄姊妹们，我又回到千变不离其宗，大家要读圣经，你不然不会思念天上的事，你也不会思念耶稣基督的事。保罗这边所说的，凡是真实的，什么叫真实的？可敬的，什么叫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一切属灵的事情都符合这个条件，一切神的事情都符合这个条件，一切我们今天基督徒应当有的都符合这些条件。但是我们需要我们的思想先改变。如果你天天都是思想那些污秽的，跟这些相对的，虚假的，卑微的，可耻的，不要可敬的，可耻的，公义的，罪恶的，反过来清洁的，污秽的，你的思想如果这样，你一定成为污秽的人。启示录创世纪就说，他们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这句话什么时候讲的什么话呀？圣经怎么说那个时代的？什么时代呀？挪亚的时代。他们终日所思念的尽都是恶，所以怎么样？神兴起洪水，将来神要审判。但是今天我们的思想如果不改变，我们永远是一个属地的人，不是属灵的人。基督徒一定要更多思想属天的事情，属灵的事情，然后我们去行，不是停在思想。真正当我们里面被神的话语充满，我们自然会表现出来，我们的行为一定改变。你不要怕，一个人整天所想的事情，如果是出于神的，一定神会给他力量，叫他去行。我们组织一些调查，有一班叫做生活信仰班。什么叫生活信仰？什么叫生活信仰？就是把我们的信仰放在生活中间。什么是信仰？圣经是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救恩是我们所得者的，会在生活中间实行出来。这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分享，怎么样把你的思想变成行动。若是思想不能变成行动，当然是没有用的。啊，我心里想多少人我应该传福音，一个都不去传，当然没有用。上个礼拜我们有30几个人把弟兄把他们亲友所关心的名字放在祷告里面。 我请求弟兄姊妹们这个礼拜再把你所关心的人放在祷告聚会里面，我们为他们祷告。如果你自己能来祷告更好，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要为他祷告，怎么为他祷告。我相信神要听祷告。你真的想传福音给你的亲友，你要请他福音来听福音，感恩节也请他来，你不祷告，你不请求教会为你祷告，你在做什么？要靠你单独的力量，自己力量，将来说某某人是我传福音就要得救的，是要这样吗？还是你说我真是靠主的恩典，为他祷告不晓得多久，有一天神怜悯他，改变他，叫他心打开来听福音了。你想哪个见证有意义啊？哪个更有意义？为什么你不把名单放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你不把你所关心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我请求各位弟兄姊妹们，把你所关心的人带来祷告。如果你自己肯来祷告更好，而且你也肯为别人祷告。有需要吗？当然有需要。没有祷告有没有国家发生？没有。我们曾经为了 UCI 的学生祷告，神把他们打发来了，看见没有？不过我们没有准备好，不知道怎么去接应，所以神暂时不带他们来，一直到我们预备好。神哪里不听祷告？你如果看见神听祷告，你为什么不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把我们的软弱告诉主，主啊我不行。但是神安慰我们，在你的软弱上面，保罗讲的，要显出神的刚强来。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夸自己的软弱？保罗说，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们说今天弟兄姊妹有病，要不要祷告？除了祷告你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在祷告聚会里面听见多少疑难杂症，奇怪的病，医生说我不会医。那天一个弟兄说他舌头尝到的味道都是苦的，我问医生，医生说大概不能医。为什么？小中风，你的神经被挡住了。但是那个医生弟兄又说，但是神可以医，我们为他祷告。哪些事情你能做的？其实很少。我常常说一句话，你弟兄不要生我气哈。医生只有一个本事，只有一个本事，对于病人就是叫他不死。其他的神有办法，其实死了神也有办法，但是一般医生所能做的只是叫他不死而已。真正能医治人吗？都是神所造的人，他本身的机能恢复了正常，恢复了功用，所以好了。医生能做的事情实在很少，但是医生所承担的风险太大了，一不好就被人告了，好像人死是医生责任了，是不是这样？我替医生也讲讲话啊。一方面我说医生无能，一方面也要替医生讲讲好话，因为他们实在也蛮辛苦的。这个病人放在我的面前，我怎么处理啊？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承认我们的不完全，承认我们的软弱，求主怜悯。保罗所说的话，先训练思想，然后付诸行动。然后保罗说了，你们从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是什么？也许希腊文里面没有身教两个字，中文就说身教就完了。身教胜于言教。在保罗身上所有的表现，在保罗身上所看见的，所学习的，你们都要去行。因为保罗说他是一个认真追求主的人，他前面讲了他如何认真，他本来是个法利赛人，现在是看为粪土要得到基督。我想腓立比教会知道保罗，认识保罗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保罗这里提到他自己也不怕人家说你太得意。其实保罗不是一个，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但是他所说的话的确是值得我们常常思想。腓立比书结束在这里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话，他说什么？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知道保罗写书信，罗马书里面也是这样几次结束，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同在。我们今天说求神的平安，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这些事情你照着去做，神一定把他的平安赐给你，你不需要求。当我们真真实实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平安一定在我们中间。神的平安就表明他的保守，表明他的同在，表明他的祝福。 耶稣基督平安保守我们生心怀意念，我们就明白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所走的路就是正路。但愿主的话常常激励我们，要我们实在一再受勉励，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侍奉主。刚才我一开始说教会里面有些小的问题，防微杜渐才能够同心侍奉。刚才我说我们需要珍惜每一个同工，珍惜团队。你不要以为只有保罗讲腓立比教会，凯旋不是说他在带领圣工团，圣工团有这么多部门吗？每一个人都带着几个人，你要珍惜你所带领的人，你要珍惜跟你同工的人，不要随便出问题，真的要关怀他们，真的要服侍他们，真的要在主里同心，真的要彼此勉励。既然神把这份侍奉赐给我，我就要好好的，不是为了侍奉本身，带领我所有的团队一起来服侍，让教会不断的有人蒙的恩典，不断有人长进，不断有人出来，教会是源源不断产生侍奉主的人，这个教会一定会得神的喜悦。要带领人，要帮助人，一定要付十字架，接受别人的难处，不许诉说，不许抱怨，为他们默默的祷告，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凡事要祷告，凡事祷告，最后让你的思想变成有能力的行动。弟兄姊妹们，这是我知道教会的路，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其他的路。但愿主的话语真正的激励我们，让保罗所得的喜乐成为教会的喜乐。看见神的儿女长进，看见神的儿女个个刚强，看见神的儿女个个依靠神，看见神的儿女个个谦卑，看见神的儿女同心合一的服侍。感谢主，这是神所要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赞美主耶稣，但愿你的话今天在我们心里找到落脚之处，使每一个听见的人都留心，而且我们反复思想，让你能够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行为动作。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